好，所以作者还在加强，意欲未了，咯噔一声门响，麝月慌慌张张的进来了。好，麝月进来了，说吓了我一跳，好大的那个黑影子，说山石后面有一个人蹲在那里，我正要叫，原来是一个大锦鸡，见人一飞，飞到亮处，我才看真了。好，如果冒冒失失一叫到闹起来，人来了。所以这里面讲到说，人在晚上的时候自己疑神疑鬼，看到那个石头那边越看越像一个人，越像越就觉得有小偷要大叫，就发现是一个鸡，一个大锦鸡飞起来啊，就讲到那个麝月在月夜里面的那个暗夜当中看到的一个感觉。然后他一面又在洗手，然后又笑着说，晴雯不是出去了吗？我怎么没看见？因为他刚才听到宝玉说晴雯出去，他想怎么没看见，一定是要吓我去了。宝玉笑着说，这不是他在这里捂着呢。好，有没有发现晴雯钻在被子里？所以作者其实第二度提醒我们说，晴雯真的睡在宝玉的被子里，然后麝月没有看到他，表示说连头都蒙在里面啊。所以这不是他在这里捂着呢，我如果不嚷得快，可是倒唬你一跳。有没有看到作者写到这一段竟然轻描淡写到这样的程度？那我相信这里面跟情操的高贵有关。那我相信有些小说写到这里大概不知道要怎么去渲染了，或者写宝玉的情欲了，可是都没有啊。轻描淡写是说宝玉其实在这个时候只有一种人对人的关心，其实并没有欲望这个东西啊。所以其实这是我们大概读《红楼梦》最应该要注意的这个部分，我也相信是《红楼梦》作为伟大文学里面最动人的这个部分。可是对于世俗读者来讲，我相信是最难懂啊，因为我们其实在媒体里有时候我们被教坏了，我们在看人的关系的时候往往没有办法了解可能有高贵情操在里面啊，我们已经不相信人有这种东西了。所以我相信这个部分其实是《红楼梦》应该要细看的部分。好，然后这个麝月一面说一面仍旧就回到自己被中去了。那麝月说，你这么跑解码的打扮伶伶俐俐的出去了不成啊？就是说跑解码的就是舞台上那种短打的衣服叫跑解码啊，这种衣服意思就是说又短又小，你出去真会冻坏的。因为麝月还披了一个宝玉的暖袄，对不对？毛的衣服，皮毛的衣服。那他说，你这个跑解码的打扮你就跑出去了不成？宝玉说，可不就这么出去了吗？麝月说，你要死不捡好日子啊！说你出去站站看，不把皮给你冻破。那么表示说他因为麝月出去过，他说外面有多冷，你竟然这样子赶出去。所以这个就引导到下面，等一下大家看到晴雯生病啊，晴雯整个得了重病的一块。所以这个麝月就在火盆上把铜罩子拿开啊，用灰铲把熟炭埋了一埋，粘了两块素香放在火盆里，仍旧罩上，然后他们剃亮了灯才睡下。那晴雯方才一冷，如今一暖，不觉打了两个喷嚏。宝玉就叹一口气说，如何，你看到底伤了风了啊。所以就开始不舒服了。下面一段就讲到晴雯看病，我觉得也是《红楼梦》里面的绝笔啊。晴雯看病，一个丫头看病，我们想要就是去门诊啊，把健保卡刷一刷就好了。晴雯看病的时候来了一个医生，然后因为他们家里面有固定的太医王太医来看病，是一个年老的医生，很稳重。可是这天王太医不知道为什么有事请假不在，就来了个年轻的医生。年轻的医生来了以后看不到晴雯，然后帘子是放下来的，就从帘子里面伸出一只手，然后那个太医就看到那个手以后就在心跳就发抖，因为那个手留了两个三寸长的指甲，上面用凤仙花染红，这样放在那个地方。你看到这个年轻的医生刚刚从高雄医学院毕业的，全身就在冒汗，因为他不晓得这是谁，是因为他知道到宝玉房里看病，他不知道是宝玉的丫头，他想这到底是个男孩还是一个女孩，然后那个手这样漂亮，然后两个那么长的指甲，我们才知道晴雯留了两个这么长的指甲。你留了这么两个长的指甲，你是不可能做家事的。所以你大概也知道晴雯大概每天就像小姐靠在那个地方，虽然是叫做丫头，然后每天就用凤仙花染她这两个长长的丫头指甲。这两个指甲我们看到小说里的描写好像有一点颓废，怎么会写到丫头的指甲？可是 我们知道后面写的非常精彩的部分，晴雯最后被冤枉，王夫人宝玉的妈妈认为她跟宝玉怎么样勾引宝玉，其实她根本什么事也没做，就说这种人就是倒霉个性的，然后就被赶出去，在家里要病死前宝玉赶去看她，她就咬断这两个指甲放在宝玉的手里啊，死掉的，就是这是她交给宝玉的东西，就是我身体上的东西，我身体上我养的两只长的指甲，那么最后我跟你无缘，可是你就留着这个指甲做纪念。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前因跟后果，而现在医生在那边发抖的就是这两根指甲。好，那大家可以试试看那个指甲要养多久，那还要用，不要用指甲油，因为不够漂亮，要用凤仙花染，然后它是透明的。好，所以这一段描写非常有趣，看到那个《红楼梦》里面的丫头的那个那种身份。